路加福音第七章，新约啊，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上次呢停在了第一个故事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第七章开始讲下去。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七章的头两个故事，我们上次已经开了一个头。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治好百夫长仆人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啊，耶稣是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呢我们今天会重点做一个对比来分享，因为这两个故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一个在需要里啊急迫的寻求神的，这就是百夫长，他的一个仆人病了，他急迫的寻求神。然后第二个故事呢11节到17节是神自己带着极大的爱把一个绝望的母亲救出来的故事啊。一个是我们自己到神那里去，我说主啊我特别特别要，我特别艰难啊。一个呢是主在他的爱里把他的爱倾倒给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家庭和一个城。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啊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一个完美的画面。我们在迫切的寻求他，他也要把他的爱倾倒出来，对不对？是非常非常美的关系，就是这样的、right? 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对不对？如果你想假设我们都是这百夫长，我们就一直寻求神，神的形象觉得哎呦好远的，对吧？找也找不着。然后你读了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主也特别想祝福我们，对不对？这寡妇没有去找神，对吧？是神自己到他面前来。所以我们现在先一个宏观的角度哈，先概括这两个故事，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会对我们有些好处。先读第一个故事，第七章的一节啊，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啊，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啊，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啊，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啊，权柄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所以我们中间这一段呢，我们上次解释了，就是这百夫长的信心显明在呢，他不需要耶稣亲自去，对不对啊？他知道耶稣有权柄，耶稣一句话就好了。那同时呢，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不是先看见亲身的看见经历的神迹，他是风闻的，对吧？第七章的第三节，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是在圣经里读到的。你有看见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你没有看见，但你读到了啊。这个我们的地位就跟这百夫长一样。第三呢，这个百夫长特点是为他所爱的人来求啊，就他非常喜悦的一个仆人啊，那他为这个仆人来代求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因为主不会因为说哎我自己没有来啊，是别人替我求的，主就不理睬我们，不是的，主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那最后呢，我们看见第十节啊，就是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那仆人就已经好了。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啊！你会看见每一个到主面前去的人，有没有失望回去的呢？你在圣经里能找到一个吗？没有啊！每一个带着极大需要到主面前去的人啊，主都是照他所求给他的。神是个好神， 我们得说多少遍我们才能够真的把这个话记在心里呢？神是个好神啊。那个好的程度是什么程度呢？你就想你这辈子遇见最好的人，比他呢还好无数倍。就你能脑子里能想到啊，你这辈子碰见的最好的人，那耶稣呢比他呢还好无数倍，这叫好。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找不着例子，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举例子，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耶稣就是恩典，他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啊，我们看见百夫长的这个故事呢，如果停在第十节，是回到家里这个仆人没有好，其实这一段一到十节就没什么意义，你不用读了。所以事实上呢，耶稣是非常愿意医治，而且耶稣也很有能力医治的。我们从来不用去怀疑这两点。第一，不要怀疑耶稣的愿望，神的愿望他就是想要祝福我们，我们要不要去怀疑神的能力，神哪有做不到的事呢？否则他怎么叫神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为什么圣经啊，圣灵带着路加来把这一段是这样的方式来记载下来，其实想让我们看呢，什么叫做寻求神啊？在关系里呢，我们对神的那迫切的愿望啊，想要他的愿望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假设你今天去到神面前去祷告，你说主啊，我身体不舒服，你看着办吧，治能治好就治哈，治不好就算了，这也是一种态度，是吧？但我可以问你啊，假设你到医生那去，你会怎么样吗？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挂了一个号啊，不管多少钱吧啊。你反正是个挂了个号，你到他面前，你说医生，我今天就来看看你啊。对，反正你能治了就治好，治不好呢也就算了，我也不生气。这不可能的，是吧？那反过来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啊。神经常把他自己比作新娘啊，新郎，把教会比作新娘啊。然后呢，哪有新娘到新郎面前去说，反正呢，你愿意对我好就行也行，不好也没所谓啊，算了。你就知道这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了，这一开始这个婚姻就出了状况了。你会说什么？你一定要对我好的，对不对？你必须，你这一辈子要对我好的，是不是？你得全部要只对我一个人好的。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有没有到新郎面前说，啊，反正你看着办吧。没所谓的啊，我也不是太在乎。这好像也有问题，对不对？什么叫做寻求主呢？难道主，哎呀，主真的是个刻薄寡恩的神吗？主要什么？换句话说啊，主到底要我们什么？他如果不要我们的行为啊，他不要我的钱，我们也没什么价值，他要我什么呢？就好比一个新郎要新娘什么呢？要新娘愿意啊，而且要他，要就是我在关系里我要寻求你嘛，对不对？我很 desire 你啊，就是这个英文的 desire 这个词很准的，就是我从里面涌出来，我想要你。要不你去找工作啊，十个人都去面试，然后呢，前面九个人都跟老板说：“哎呀，我特别想要这工作，你这工作我实在是我太需要了。”然后你进去说呢，啊，你看着办吧，你愿意给我呢也很好，不给我呢也算了。那你觉得你会要谁呢？你得最先把我先撇到一边，这个饭后再说，前面九个我再来考虑。关系啊，不是单向的。神盼望我们寻求他，神也很诧异一个在信心里寻求他的人，就是像百夫长这样。上次其实我们只开了个头啊，百夫长为什么不容易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例子读一读就过去了，大家想一想，百夫长是罗马兵丁，以色列人是被殖民的，被统治的， 百夫长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在以色列当地的军官，不是他们自己的军官，是罗马统治以色列派来的驻军的军官。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谁高谁低啊？驻军高嘛，是不是？哪有什么以色列人是被统治的，对不对？这个哪有什么驻军的军官来求你的道理？那应该是怎么样？我就叫你来的，我来很简单，我有100个兵啊，那你想着办吧，对吧？我有100把枪，我放在桌子上，那你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那百夫长是这个态度吗？百夫长说什么？我不配呀，对不对？他怎么说的？第6节说，主啊，不要劳动，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啊，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如果我是一个乞丐，我说这个话呢，你觉得我说的是事实，你是不应该的，我是不配，那我手底下100个兵，我怎么不配呢？那你要不你先把我们的统治权推翻了，那我就不配了。他说不配，他是真的谦卑的，因为他有配的能力，他没有用啊，对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这个百夫长替谁求的？一个仆人呢？你一般最宝贵的是什么？你儿子嘛，是不是？你女儿嘛，对吧？或者你配偶嘛，对不对？你说，哎呀，主啊，就我都不配，我不行，他太就病得很重，你去求你救他，这个正常，对不对？那你说啊，我女儿不行，求你救他，这个正常。你说我仆人，仆人那么重要吗？啊，仆人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谦卑啊，对不对？有谁真的会在乎一个仆人到这个程度呢？谦卑的人才会这样吗？他不把仆人当仆人呢，他把仆人当儿子，是不是？说明他很谦卑。然后你再看第7章的第6节啊，第4节啊，他们也就是那些长老，以色列的长老到耶稣那里去，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说明在这之前，在他仆人生病，在他去封闻耶稣的事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显明他谦卑的事。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驻军的军官，他降卑到一个程度，他去帮助被殖民的这些民众去建一个会堂，对不对？这个不是一般人会做的。那你也想一想，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大家记得到他面前要受洗的那些有没有兵丁啊？有啊，他说你们兵丁要怎么悔改，就不要强暴人呢，对吧？你不能去勉强人干什么事。这说明在当时一个正常的兵丁正常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抢东西才正常嘛，对吧？就好比一个税吏正常的应该是什么？多收才正常嘛。所以这叫悔改，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会说，你税吏要悔改呢，就是不要多收，你当兵的要悔改呢，就不要去用你的手上的权力去欺负别人。但问题这个我还别说他要欺负人，好像是他在为这些百姓做会堂啊。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过，他就像《使徒行传》10章那个哥尼流百夫长一样，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就是第一个是圣灵降下啊，赐给他的外邦人啊，就是哥尼流。那哥尼流是什么？他是敬畏神，他才会有这样的谦卑。所以这回到我们讲那么大一个篇幅啊，就是想回到一个最终的点。我们怎么会可能寻求神呢？就是我们真知道他是好的，我要他，我信他，然后我就谦卑了。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事啊，别人就可以发现不一样。虽然你有权利，但是你不主张这个权利，对吧？你虽然手下那么多兵丁，你还是帮别人去做会堂。虽然你是主人，但你还为你的仆人求。 虽然你为你的仆人求，你还不是差兵丁去把耶稣押过来，你说我差人去求你，你都不用来，我都不配，你说一句话就好了。信心从哪里来？信心就是从谦卑里来。谦卑从哪里来呢？谦卑就是从主有多好你认识到了来的。如果主那么高，主那么好，主那么有能力，然后你自然就谦卑了。你对主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的，我自然就大了，对吧？就是主大了我就小了，主小了我就大了，其实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个过程。我为什么会大呢？就是主在我心里很小。我为什么会降卑呢？就是主在我心里真的很大。他为什么会大呢？就是你真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神，他就是爱嘛，他就大了。谁才是最大的？就是愿意舍己爱你的人，在你心里才是最大的，不是吗？否则他怎么可能在你心里占满了位置呢？阿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画面，这个在讲啊，在讲这个关系的两面中间的一面，就是人这一面。所以在路加福音七章的一节到第十节啊，他在讲关系里我们人如何去 desire 我去寻求我的主。所以你会看见一点宗教的问题都没有。对，他没有说这个百夫长说我相信耶和华，所以我呢我今天就准备耶和华神啊，你把我接走吧，我不想在这过了。他不是这样的。他在求一件地上的事，注意了吗？他在求他的主去医好他的仆人，他的仆人现在在地上在生病。如果我们在今天看不见耶和华的恩惠，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会更近还是会更远？会更远的。你以为你的信心能大到你看不见恩惠，你就每天的关系就越来越近吗？信心是恩典养出来的，弟兄姊妹们。否则诗篇27也不会说，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丧胆了。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活人之地就是现在，我现在看不见他的恩惠，丧胆的意思就是我早就吓破胆了。所以他最后结论是，你们要等候耶和华。他说我再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在这儿寻求的过程啊，就是我们从里面生出那颗心，我别的指望都没了，我就只能靠主了。为什么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就是这个道理。人什么时候会走到尽头啊？就是你尝试过一切的方法全都不行的时候，就到尽头了。大家不要以为难处都是一样的哈，就苦难有100种哈，答案只有一个，解药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爱啊。这苦难可能是经济上的、财务上的，也可能是婚姻里，也可能是健康上的，可能是孩子上的，很多种啊，可能就是你跟人的关系上的。但问题是，没有哪一个苦难主解决不了的 ，right？所以叫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嘛。神没有说你在地上没有眼泪，那神说在眼泪里他跟你在一起，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什么意思？就他没有应许你不行过死荫的幽谷，他应许你行过，他跟你在一起，你不怕遭害。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大家都记得对不对？最后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三个朋友丢在火窑里去的时候，连抬这个三个朋友的兵丁都被烧死了，因为火窑的热度烧到了7倍高，就抬要去扔的人都烧死了，这三个人活着。而且呢在窑里有4个人，还有一个是耶稣。所以神的应许是他跟我们在火窑相见的。大家知道这真理的宝贵吗？他跟你在眼泪中相见，他跟你在火窑中相见，他跟你在死荫的幽谷里相见。那你要想见主呢，什么时候最好呢？如果你现在有眼泪就最好了。 对，我祝贺你啊，有机会啊，不是每个有眼泪的人都有机会啊。对，因为法老在被这个使宰搞得很痛苦的时候，他也会哭求的。在眼泪里呢，你有两个机会，寻求主或寻求自己的骄傲。寻求主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在百夫长的这个故事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相信呢，这个仆人他如此的宝贵，这仆人快死的时候他一定有眼泪，但他在眼泪里他转向了神。这就是最后我这个故事之前结束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点了。百夫长完全可以想别的办法，他不是个乞丐，他找不了医生吗？对不对？他找不了别的奇奇怪怪的方式吗？那个时候怪力乱神的巫医多了去呢，对吧？我们今天都很多嘛，是不是？没有别的宗教吗？对不对？没有别的神吗？他为什么只找耶稣呢？如果一个新娘跟新郎说，你也不错，但我先去看看别的十个再说吧，再看你，跟你比较一下，这个关系是有问题的。阿们。圣经里是怎么描述神啊？有一个描述的方式，它叫嫉邪的神啊，嫉就是嫉妒的嫉，邪就是邪恶的邪啊。很多时候我们中文讲嫉邪，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其实就是在讲的，他是一个特别希望我们专一的，就是他某种程度他甚至嫉妒我们去找别的，就是就好比一个新郎看见新娘要跟别人走的时候，他会起什么心啊？他嫉妒吗？他不希望你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他不希望你去找别的。问题是什么？等会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你就知道，问题是你找别的也找不来，别都是假的。对，所以七章的头两个故事啊，就常常我说关系的两面，一个是扣子纽扣和扣眼儿，一个衣服怎么才能系上呢？装光靠纽扣不行，光靠扣眼也不行，一定是纽扣一定要系到扣眼里，而且只有一个方式，对吧？就是纽扣要进到扣眼里。我们跟主的关系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像百夫长那么寻求他，他就像对寡妇的家那样那么爱你，是不是很美好啊？你要不要这样的关系？那你还要什么呢？我来问你们，你在地上依靠钱，你救得了这仆人吗？你地上依靠人，你救得了这个仆人吗？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有别的出路啊。如果我们人在别的出路里真的能找到出路，你大概呢也不会到神那里去。所以若是你现在觉得你没有别的出路，你为什么不去求他呢？你为什么不像百夫长这样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你知道信心呢带来的果效会超出你的想象的。你把你的主权交在他手里试试看，看他是不是能医治你。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哈，我们来看这个画面的另一面啊，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啊，我再来先把这个故事读一下，我们再解哈。过了不多时啊，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啊，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极美的画面啊，这个画面就在讲神的爱和神的能力。如果说七章的一节到第十节是在讲人的信心的话， 11节到第17节就是神的爱，神的能力。一个是扣眼，一个是纽扣，扣起来就是完美的关系的。在神这一面他表现出来的，在11节到17节啊，非常的充分。为什么非常充分呢？我解开来给大家听啊，那就能明白。首先我们看神的爱啊，有什么比寡妇丧独生子更绝望的事？你来说说。圣经里经常会用一个什么方式来描述苦难灾祸呢？就是这个方式。在旧约里啊，说寡妇和丧子，他说同时发生的，这就是最大的艰难啊。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是不像今天，今天一个单身的女性她可以找一个工作的，完全可以的啊，这个配的也不差的啊，你可能可以做个会计啊，你收入也不少的。那个时代主要的资产就是地来的。丈夫没了，连独生的儿子都没了，怎么活呢？还怎么活？地上所有的关系全部中断了。所以在这里哈，主在把他的爱给出来之前，他给了我们一个绝望的背景。天空都是黑的，都是阴暗的。你可以想想那一天啊，我再告诉大家一些细节啊。这座城叫什么名字？十一节，叫拿因。拿因的意思呢，就叫 happiness， 就叫喜乐，就叫 joy 啊。好，一座叫快乐的城，在那座叫快乐的城的城门口，这个事发生在哪呢？在城门口啊，大家注意了吗？在将近城门十二节，对不对？城门口是一座城的什么位置啊？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长老啊，一个城的长老都坐在哪？城门口，对不对？一个城要断案都在哪？城门口。城门口是这座城的，应该说你可以把这座城的最重要的地方当做城门口，当做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座不是这一个家，不是这一个人，这一座叫快乐的城，那天完全没有快乐。这在讲一个什么属灵道理呢？你可能给你孩子，给你女儿，给你儿子起名叫快乐，但你发现他一辈子很痛苦。就好比你的名字里也有很多快乐，但你一辈子很痛苦一样。我们在这地上就是这样的呀，我们就是盼望我有快乐，所以起个名叫快乐嘛。但实际我们的快乐全都被罪抢光了呀。我们有快乐吗？拿因城快乐城那天有快乐吗？你在地上号称有生命，但你真的有生命吗？你在地上享有快乐，你真的有快乐吗？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啊。神无非就是把我们的本相告诉我们，这就是拿因城的意思。这就是拿因城这个寡妇死了出殡走到城门口的意思。神为什么要在这拦住停下他们？这就是今天地上充分的表达，整个全地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告诉别人快乐，一整年下来还是不快乐，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叫快乐的拿因城的一个人，但是这座城的城门口每个人都在哭，不是吗？这是个事实吗？神无非就是把本相告诉我们而已，他没有在定我们的罪，他只是想让我们不要再眼瞎了。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我要觉得不是这样，我就不会要主了。阿们，你一定去寻求你的快乐了。那天谁不会在这儿？不陪着寡妇出殡的人不在这儿，他可能在干什么？他可能去玩去了啊，钓鱼，这个干什么？什么赛马？不管干啥，或者买一块地去试一下，买了五对牛去试一下，没准。谁那天看见这个神迹了？一起知道快乐， 是抓不住的。一起真正承认我们的生命就是哀伤的，一起同着寡妇一同哀伤的，那群人就有福了，对不对？那群人那天看见极大的神迹，而且看见神极大的爱。所以在那一天，神在一个叫拿因城的城门口拦住了一个要出殡的队伍。这个队伍那天最需要什么？谁能把快乐真的赐给我呢？这是一个极大的人生哲学问题，我每个人都在问，谁能把快乐真的赐给我呢？那不要觉得好像那天一同寡妇一同哭的人自己家没死，没死人，没一样的，你会感同身受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姊妹弟兄，难道你每一个人都得你自己痛苦到一个地步，你才会这样吗？你身边的人，当你看见他的极大的痛苦，你就知道生命就是这样的，很痛苦的，很艰难的，这是事实啊。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极悖逆的时候，你很绝望啊，我说怎么办？也就是没有盼望，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主来了，注意了吗？主在什么时候把他们停下的？主就在城门口把他们停下的。所以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的时候，他是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这许多人都是与着寡妇一同哀哭的，所以叫哀哭的人有福了。然后十三节主出来了，如果你读完十一节和十二节就停了，你觉得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你也不用坐着听到了，那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是保罗讲的。如果我们的结局不是停在恩典里，如果我们的结局不是像七章第十节那样仆人已经好了，你说你有什么盼望吗？我们还说啥呢？说个哲学道理有意义吗？大家难道听各种道理还听不够吗？鸡汤还喝少了吗？在这儿最重要的是十三节，主出来了，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注意这个顺序啊，这很重要的重点来了。主是先跟寡妇说不要哭，再让这个死人起来的。我经常在想啊，假设是我呢，我会先让这个死人起来，因为这是问题的症结嘛，对吧？死人起来事情就解决了。主为什么先对着寡妇说不要哭呢？大家知道，哎，主的爱在哪啊？主的爱就显在每一个死因的幽谷，唯独主在那里。就在那一天，有谁真的安慰到了寡妇呢？只有主。那么多与寡妇一同哀哭的人，寡妇还是绝望的。所以主看见的是一个寡妇灵里的绝望，这个是特别特别特别感动人的。因为我们在这地上啊，再近的关系啊，都没有办法再去替对方去背那个包袱。我相信那天陪着寡妇送病的人里有一些他非常好的朋友，我相信。因为事实上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咱都有，因为不是每一家出病都有人愿意去陪着，是吧？觉得那晦气嘛，是吧？那不，人的死亡就是一个人不愿意去触碰的话题，尤其寡妇这个上了独生子，谁愿意去陪呢？ 那天应该会有一些他极近的亲人或者朋友陪着他。但问题是，就算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他不能担当你的软弱，他做不到。他看见人的无力了吗？哪怕是你最近的亲人，哪怕是你的配偶，他不能担当你的软弱。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就说，当一个人他要动一个大手术，他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护士就在周围准备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手术台上的，就是这么个形象。我们在苦难里就是这样的，你的亲人也只能在外面，但是在那一刻主在那里，还知道吗？你在那一刻哈，你伸手抓住的就只能是主的手了。你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就是个祷告，这是个非常好的祷告。但不要问我该怎么祷告哈，主啊救我就是个祷告，你甚至不需要解释，因为他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在那一天，虽然很多人拥着这个寡妇，其实只有一个人救了他，就是主。而且要救他的这个主先做的是安慰他的灵，说不要哭。所以这样的一个顺序告诉我们，主在乎的是寡妇的心呢，是不是？就他知道这个寡妇心里极其痛苦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人做事情顺序就表达我里面的迫切程度嘛，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做父母的啊，你在看顾你的孩子。这个时候呢，炉子上在烧东西，烧焦了，你闻到焦味了。但是你看你孩子呢，前面在走路，一摔就磕到头了，你会先做什么？你会先去关火呢？你先把他扶起来。你先把他扶起来，这样的顺序表达你在乎的程度，不是吗？是不是？这很简单的，对吧？但如果你也可能什么？你可能先去冲过去把火关了，因为你比较在乎那东西啊，也可能什么这锅东西你要请客的啊，孩子磕了就磕了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在乎东西，是不是？那主在那一刻他在乎什么？他在乎寡妇心里所想的，他要安慰他，他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他不要哭。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跟主说，你说主啊，我今天就跟那个寡妇一样的，求你把这不要哭说进我的心， OK， 求你让我里面听见你说的不要哭。他今天也一样在跟你说，你相信吗？你要不相信，你就再回去读七章到一节到十节的故事，现在知道这关系的问题了吗？你没有一节到十节的 desire， 你就不会信他。当你有了，你就能看见11节到17节他的样子。否则什么？否则你去别的地方找帮助去了。否则你可能去买了一块地，你去试你的地了。在那一天，主跟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也是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在极大的需要和难处里的人说的。他先对你说不要哭，然后再让你看见他怎么做的。14节，于是镜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大家知道啊，这个死人在那个时候是不能摸的。对，那耶稣经常在一些细节上啊，是很充分的显明了他的爱。就像大麻风是不能摸的，死人也是不能摸的。为什么不能摸呢？因为律法说了，摸了就不洁净了。 我们就不倒回去看啊，在旧约，我就跟大家讲这个结论，就是你摸了以后呢，要不洁净到晚上，还有一些这个按照律法的要求要去处理，要去洗啊，这各种事情。那耶稣可不可以这么样啊？他就吩咐这个死人起来，可不可以？就好像他可以吩咐大麻风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去摸一下呢？这个动作有点多余哈。对于我说的多余，是指对于效果来说有点多余。如果你眼睛只盯着人要死人要复活，大麻风要得医治，你只盯着这个效果的话，摸就多余了。但问题是，主并不是只要这个效果的，主要什么？主要爱嘛，主要告诉你他爱你嘛。那主为什么要摸一个大麻风啊？因为他可能这辈子从他得了大麻风再没人摸过他，多少人嫌弃他，他家里至亲都嫌弃他的。就好比我刚才讲的，一个寡妇家里丧了独生子，出殡的人为什么要去送啊？不是特别怜悯你的会去送吗？我怕呀，我害怕死亡，我不要沾。那为什么耶稣要上去摸一下？要摸一下，他就告诉你，他不单是嘴巴讲不要哭，他是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你，他不嫌弃你。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的罪里啊，我们会走到一个地步，真的把事情搞得很糟啊，就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要记得呢，什么时候回头都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回头，神从来不会嫌弃你。没有一个罪大到主不能赦免的，你们相信吗？再说一遍啊，没有你不可能犯一个罪大到一个程度主不能赦免你。你没有一个罪大到你可以让主的爱不再爱你，没有这样的罪。那你为什么不去他面前说，主啊，对不起，求你赦免我呢？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交给他呢？在这儿主为什么要去按住那杠？他就想表达他爱这一家人，这是他的家人，是不是？就家人才会去摸那棺材的，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他按住杠才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神的能力在这句话里充分的显明了。我们刚才都在讲神的爱，对不对？大家注意到这话，你在地上能找一个人说吗？所以你身边的人啊，他既不能像主那样随时陪伴你，他也不能像主那样说，我吩咐你起来啊。是，就是可能你有一个在地上非常爱你的人，他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你。首先他不能代替你，他也不能感同身受你的需要。其次呢，他也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盼望放在人身上啊？大家注意了吗？你能指望你的孩子吗？你的配偶吗？你的指望只有他耶，就是主自己耶。所以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就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了。真理就是你跟主建立关系，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恩典的。耶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啊。所以在这那死人在15节啊，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我们不是不在当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场景，我们可能一读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 环境里，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啊。在你的绝望里啊，神的恩典和能力临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是在做梦吗？是不是？啊？你前一刻还是什么？还是绝望的，是不是？你现在在想什么？是真的吗？你掐一下自己，是真的吗？大家要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啊，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的。在那一天，主用一句话让这个年轻人起来的时候，这个寡妇一家，我相信都得救了，都得救了。因为你只知道在地上，我不需要再去找别的人，我不需要再去找别的力量，什么金钱，什么地位，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吧。就算这个寡妇有极多的家产，千顷良田，救得回他儿子吗？没用的。在那一天，主把他最最大最大的难处用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们今天常常会低估两件事，第一呢，你总是会低估神的爱，就是你总是觉得好像他真的愿意吗？我挺糟糕的，他真的愿意吗？你常会问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常会低估神的能力，你觉得这可能吗？真的可能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寻求神，你试着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然后你来观看一下神的作为，你看他爱是不是超乎你所求所想，你看他的能力是不是超过你任何的最最最极致的想象。我相信在十四节以前，没有人会觉得好像这个死人会突然坐起来。对，好，那我最后呢，我们等会儿我们讲到后面十六十七节，把这故事前面先讲完。最后呢，来看一下我们人假设不信的时候会怎么回应啊？我们说这人没死透，搞错了，会不会啊？会的哈。对，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医治神迹的人呢？地上很多，但之后呢，他身边的亲人会说什么？查错了，医生查错了，误诊，误诊，可以，挺好的。不信的人永远就不会信的，他永远不会信的。跟大家讲个有意思的故事啊，来我们这儿的一个传道人呢，叫 David 弟兄啊，在星期五晚上他也讲过一个系列，叫教会系列。他呢是大学得救的，然后呢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在大学呢得救，他就跟传福音嘛，他就跟一个同学去讲，你要信神，神有能力。对，然后呢他同学不信，说你神迹，他说这样，如果有神迹你就信，他说信。然后他个子很高，非常高，得一米八几，然后他自己就站在桌子上啊，这不是地毯啊，是地板地啊，他拿了个杯子啊，瓷杯子啊，会睡的啊，他站得很高，他自己站在桌子上，他身高一米八啊，他就举起来，他问他同学，你觉得我手一松掉地上会不会睡？他同学一定睡的，不可能不睡的，他不睡你信不信？不信不睡我就信。对，然后他就松手了，掉在地上，那杯子在地上弹了两下，完全没碎，完好无损。他同学马上说，不算不算不算，得再来，这不算，这偶然的巧合。我想告诉大家，神的能力 当临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危机时刻，不信的人会更悖逆。我再说一遍，不信的人会更悖逆。我们其实尝过神很多的恩典，只是我们不承认而已。我们尝过神很多恩典，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巧合的事。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死没死透啊！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因为这个很荒唐，没死透。对，我想告诉大家，真的今天神让一个死人复活，报纸一定会说没死透，你查错了，那个医生渎职，是不是？几个医生都看错了，对，瞳孔都放大了，最后又缩小了。所以神最后为什么要有那个拉萨路复活那个例子，就是堵没死透的嘴呀、啊。为什么？因为臭了，这回死透了啊，死了四天了，臭了，臭了啊，对，臭了死透了嘛，这没法说没死透，真的死透了啊。死透了可以复活吗？也可以的，拉萨路就是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用自己的小信去框住神，这就是我的结论。你不要先说我的情况太绝望了，神解救不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记得到他那去求他就好了。好，最后呢，我们把两个故事拼起来，然后我们最后做个结论。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故事啊。一节到第十节，他在讲关系的一面，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爱的连结呢，一定不能少了我们的寻求。就你信心不去到他那里啊，你不渴求他的时候呢，你看不见那大的神迹。因为什么？因为你总是会有别的想法，你总是会有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我的能力，我的，对，我的指望啊。然后第二呢，在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个故事呢，神的恩典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这个故事并没有在强调信心的一面。大家注意了吗？在十一节开始这个故事，并不是寡妇去找主的，是吧？但这个不等于。说信心不重要，对不对？神只是用不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他和我们的关系不同的面。在这个故事里就强调了主这面了，主就是爱，主就是能力，主有极大的能力，你不用怀疑他是不是爱你，愿不愿意，你更不用怀疑他做不做得到，把这两个拼起来，这关系就对了。好，我们总结呢分几个点啊，我们先来看呢我们可能出问题的在哪。第一，我们可能出问题的点呢就是信心方面。信心方面拦住我们的信心呢，很多是因为我们的罪，很多是。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第七章我们其实上次就讲了，这些长老们啊，不要以为他是长老，他就很厉害啊。我看第七章的第三节啊，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长老们在第四节说什么？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配得就不是信心了。阿门。什么叫配得啊？配得就是换的嘛。对吧？就我替你做了，现在轮到你替我做了，这叫配得嘛。配得叫交换，不叫信心。如果这个百夫长听了这几个长老的就死了，所以你要做百夫长呢还是要做几个长老？几个长老可能那天就看不见得医治来，因为他没有信心，他只有什么？他只有宗教，我觉得我配得，对不对？还有一个可能的拦阻是什么？ 我们可能干脆就骄傲到一个地步，我干脆就没看见我眼瞎的罪，完全可能的。就神可能在这样的苦难里要跟我摇铃啊，对不对？就像法老一样，铃声摇得很响了。那法老看见的就是这苦难的结果啊，这很苦啊，这叫冰雹了，哎呀，这一会儿又是蝗虫了，受不了。苦难有结果，这毫无疑问，但是苦难也是信使啊 ，messenger， 送信的。苦难里包含了神给你的一封信呢，这封信的信息就是 repent， 悔改，回头，孩子，这个苦难是跟着罪来的，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当我们没有信的或者刚信的时候，很多苦难就是因为罪。因为我们有两个阶段，人生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全都在为罪受苦，认识神的最初的阶段可能还是在为罪受苦，直到被神对付得很干净的时候才开始为义受苦。我们要知道这苦难，神是要说孩子醒醒醒醒，不要在这里面沉下去了，这个长的还不够吗？为什么不回头呢？我们可能因着苦难不把信心交给主啊，我把什么？我把主当做我的 helper， 会不会？那最近我跟其他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约翰福音六章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大家注意，这约翰福音六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前一后两个教导嘛，前面在讲五饼二鱼。后面耶稣在讲什么？他就是生命的粮，但前面那个是地上的粮，对不对？但是当人有了地上的粮之后，大家注意了吗？人们就跑到耶稣那只要地上的粮，对吧？所以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找我就是为了吃饼得饱，耶稣就走了。耶稣要把生命的粮给你们，耶稣要把生命的粮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到主那里去，我这个信心到底基于什么？所以信心第一个拦阻是什么？我配得，这是宗教的，我来换。第二个拦阻是什么？我觉得，你挺好的呀，到你这有饼吃，我喊一喊就来了，喊一喊就来了。不是的，他是主，不是我。百夫长的谦卑是全然谦卑的。然后什么？我是要的生命。就算你得着全世界去试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就算今天主把你一切的眼泪都抹掉了，你不死吗？你死了以后不被审判吗？主要先把最重要的生命给我们，他先把我们的罪解决了，然后这些都是赠品送给你的，可能是健康，可能是你经济上的需要，这个都不重要，这个对主来说就像让死人复活一样，很容易的。但是他要先解决一个什么？也就是我在信心里得到罪的赦免呢。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苦难中，苦难是一个罪的后果。我们常常在苦难中呢，会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有这苦难的后果，但是让我留在罪的快乐里。我再说一遍，我们常常的试探是，主啊，我求你把苦难的后果挪去，罪的后果，这个苦难挪去，但是让我享受罪的快乐。我举个例子，大家能明白。比方说一个孩子，他就喜欢喝酒，他酗酒酗得很厉害，最后呢，他的身体也糟糕了，也坏了。最后他说，哎呀，你们谁替我祷告啊？好，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有热心为他祷告。怎么祷告呢？说，哎呀，让他的身体好起来，好起来以后呢，可以让他继续喝。你就觉得很荒唐，对不对？是不是很荒唐？因为好起来他也可以继续喝的嘛。这不是主要给我们的，主不是不能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如果 我有健康的身体就去喝，这个健康的身体有无数个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假设你们家有个儿子有个女儿，你想不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你想，对不对？但你发现他一拿到钱就去打游戏，就去买化妆品，然后你会怎么办？他要多少给多少吗？给吗？那你不给就不爱他吗？还说你不爱我，你不给我钱打游戏，这是对的吗？不是吗？对不对？主要救我们什么？这点我们要搞清楚。他要救我的灵，我从难处里出来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如果我还留在我罪的捆绑里，难处会不停的来的。耶稣是怎么描述这个过程的？他说就好比呢，有个人鬼附了，神把他的鬼从里面赶出去，但是他没有把神接进去。这个时候呢，有七个比原来那个鬼更恶的鬼住进去了。所以他怎么描述这个人里面呢？他说这个人里面就像房子打扫干净，但是没有主。神可以今天把你罪的后果挪去，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交给他，你不把主接到你心里来，主是怎么描述的？他说恐怕你以后遭受的比现在更厉害。所以信心这一面有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苦难中接到神的那封信，太重要了。神其实巴不得要让我们从眼瞎里出来，他巴不得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孩子，你不知道你一直的这个苦难的循环根子在哪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像一个病人到医生那去的这个祷告是请求是一样的。你今天呢，可能假设一个人有癌症，癌症很可能一个人会很痛的，对不对？这时候他见医生，他立刻先需要什么？止痛，医生马上给他止痛。但是呢，一个真正爱他的医生不会说反正不痛了，开你一个月的止痛药回家吧。这个医生不是爱他的，是恨他的。医生会说什么？现在马上安排化疗，对不对？没错吧？马上动手术把这割了，对不对？神今天我们在苦难中到他面前去，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极痛的癌症病人到他面前去的。我在我的罪中有极大的痛苦，神会立刻先给我止痛药，但是我们不能说这解决了就好了。神说还有一个根子，就是癌症，罪就是这样东西，你要根除它，你不根除它，下次还会再来的，它会不停的回来的。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在信心里要小心的。我们很可能只要止痛药，这不叫信心。阿们。我们要小心，就像看见耶稣有五饼二鱼，我就只要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大家都知道是吧？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加妇女儿童得上万人。哎呀不得了，就是五个饼一直掰啊，一直掰一直掰，掰不完了。像这还用种地干啥呢？是不是啊，你的生意不用开了，这可以关了，就一直掰就好了嘛，对吧？那我跟着他就好了。耶稣再也不给他们一直掰了，只掰了两次啊。神这样的神迹啊，在圣经里经常看见，就两次。为什么要搞两次呢？一次你就说看错了，上次大概眼花了啊。两次不会看错，但为什么不三次呢？三次你就赖在上面了。好吗？像你孩子问你要钱，其实他是可能去打游戏，他说我就吃午餐，一次，我还吃午餐，两次，第三次不给了，是不是？一个道理嘛。神要救我们什么？神要救我的灵，神要把我从罪中救出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看另外一面，我们可能拦阻的。 啊，这个要牵涉到16和17节了，我们回到第七章的16和17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啊，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还有一个拦阻，就是我们不敢相信神真的很有爱，很有能力。众人居然很惊奇啊！就这句话我就很惊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呢，这有什么好惊奇的？旧约没有死人复活吗？我们在座的应该有很多圣经读得很熟的，旧约多少死人复活的例子？以利亚救了三个吧，以利沙有没有？两个先知都不是一个两个例子了。以利沙死了以后，别人抬着他的就出殡，以利沙哈最后出殡的时候碰到敌人，吓得把以利沙的尸体哈丢到一个坟墓里，最后怎么样？那人碰见了。里面那个死人碰见他就复活了。哦，我说反了，是一个死人出殡的时候啊，这个碰到敌人来，最后把他丢在以利沙的尸骨里，以利沙的坟墓里。这死人呢，碰到以利沙的尸体就复活了。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犹太人会惊奇呢？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我很惊奇呢？因为他们不信。阿们。他不信圣经说的。就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故事，难道真的只是故事吗？你相不相信神今天还是能在你的生命里照样做呢？为什么这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呢？因为大家都不信，是不是？否则这有什么好传的？对，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们今天都在找工作，都找不着，冷不丁呢，布弟兄找着了，这风声就传遍各地，说他找着了。如果每个人都有工作，我们会说，哎呀，布弟兄找到工作了，是不好传的，传什么传，我们全有嘛，不是吗？说明家家都不信，人人都不信。所以今天呢，神真的来哈，耶稣说他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嘛，这个话很扎心的，意思就他是可以来救我们，他是可以帮助我们，但他碰不到一个真信他能做这个事的。所以其实你会看见，就算神的能力显出来，我们可能到最后还是不信。所以一面呢，我可能因为罪会让我信心的角度不对，另一面呢，大先知兴起来，今天我们要看神迹啊，其实不难的，你回去祷告就行了，不用看别人。神不会说因为你很小，因为你不是教会的牧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就这个当下，你就可以看见这么大的神迹。只要你不惊奇就够了。这两个例子都举到了极端。我希望大家呢，今天这个查考之后啊，可以从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百夫长极大的信心，另一个极端就是主极大的爱和能力。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要去得着主的方式了。也盼望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呢，都能在主的爱里建立信心。每一次呢，我们如果像乃曼那样， 能够交出去一点点呢？反正是大麻风，反正没救了，我何不把自己交给主呢？从这个时候开始，信心种子就种下了。你会越长越大的，相信主。没有什么比信心的增长了更蒙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我们是一群很蒙福的孩子，其实其实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这些祝福就已经给了我们。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舍不得自己的罪啊，很多时候是不相信您的爱，也不相信您的能力。很多时候甚至被世界的捆绑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干脆也就不来找您了。父啊，求您使我们不再眼瞎，使我们愿意把自己一切的难处交托给您，使我们愿意在这信心的旅程里，从一颗最微小的芥菜种开始，不断的发芽长大，成为有信心的您的仆人。求您使我们以这百夫长为榜样，求您使我们被您的爱和能力所感动，求您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走完这信心的旅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